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清晨的甘露。播出这期节目这一天刚好是大年初三，祝福您和家人春节愉快。想必这几天探亲访友很忙碌吧，很感谢神可以给我们人有各样的节气，也给我们有日历年历，让我们在时间里，在岁月的增长当中可以数算他的恩典。到了马年，也祝福您和家人有全新的开始，在新的一年里岁岁平安，蒙神的保守，在恩典满满的一年里可以更认识爱我们的这一位神。在圣经的诗篇里面，从诗篇113篇到诗篇118篇，这一大段被称为哈里路诗篇，也称为埃及赞美诗，是犹太人规定的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都会唱诵的，作为祷告，在他们其他的节日里也常常会使用，比如在犹太的新年就会唱诵这几个诗篇。在新约时代的时候，犹太人吃逾越节筵席时也会唱诵这几个诗篇。主耶稣和门徒吃完最后的晚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唱的就是哈里路诗篇。从113篇到118篇又被称为是大赞美集。那今天在我们中国的新年大年初三这一天，我也选了诗篇第113篇，想和大家一起从心里感恩爱我们的上帝，赐下生命给我们，又护理我们日常的生活，愿我们可以颂赞他。我们先来听一听由诗篇113篇制作而成的赞美诗吧。
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世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日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至上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神啊，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 几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平凡人，抬举平凡人，从分队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是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
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他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我们要赞美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的名，他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家庭，在新的一年都有机会常常读一读诗篇，透过神的话语激动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更渴慕他，让我们看见永生神的作为，使我们成为蒙恩得救的人。今天要播出的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特辑是最后一集了。我有想过最后一集要用怎样的结束语。前两天刚好读到利未记第六章8-13节，今天就用这几节经文做这个专辑的结束语吧。利未记第六章8-13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为什么孟远会选择这几节经文作为与青少年一起成长这个特别专辑的结束语呢？或许刚刚大家已经听出来了，这几节经文当中有三处重复的经文，那就是第九节当中说的，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第十二节，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第十三节，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那这三次强调着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由此我也想到，作为父母养育孩子，我们要在孩子的生活层面、学业层面、心理层面付出很多很多的心血。 但在这些之上，最最重要的乃是我们常常为我们的孩子祷告，不可停止。在我自己养育两个孩子的过程中，我现在回想那20年的光阴里面，我最大的亏欠还是没有做到天天为他们认真祷告。如果给我一次机会重新养育我的孩子们，我一定愿意顺服圣灵，天天在主耶稣的恩典里，靠着他的救恩的能力，因着神所赐给我的爱，我愿意悔改，每一天好好为他们守望。这其实应该是每天晚上还有每日早晨都当做的事。很遗憾，在过去教养他们过程中我没能做到，但是这一次因着制作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这个特别专辑，我知道自己应该悔改，立志从现在开始操练每天晚上和早上都为孩子们祷告，把这几节经文作为这一次特别专辑的结束语。愿神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位做父母的，愿意立志常常为孩子们祷告，从晚上到清晨。
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地，比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我的神，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山寨，我所依靠的，他必用他的羽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翅膀荫下，你必不怕白日的飞箭，也不怕流星。
愿阿爸天父赐给所有家长们有从天而来的爱与智慧，教养我们的青少年。接下来就请您收听 清晨的甘露与青少年一起成长，第二十集，你是不会原谅我的，下。
清晨的甘露第十一章，你是不会原谅我的，下集。圣经中，大卫王对他的两个儿子犯罪之后的描述告诉我们，我们做父母的不要和大卫一样。当大卫的长子暗嫩玷污了他的妹妹他玛，大卫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圣经中说，大卫王听见这事就甚发怒，但是他并没有做任何触及暗嫩的事情，因为他爱暗嫩，他是他的长子。大卫不采取行动，就是因为他容忍了长子暗嫩的这个行为，他不愿意去面对罪的凶残，也不伸张正义，更没有分担罪行所带来的痛苦。但是在他另外的一个儿子身上，他又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做法。他的另一个儿子押沙龙杀了长子暗嫩，自行讨回了公道。这个时候，作为父亲的大卫，他的做法是责怪。押沙龙被放逐在外流亡了三年，通过一个朋友的帮助，他被获准回到耶路撒冷，但是他的父亲大卫还是不理他，也不肯见他，他完全不管他，和他断绝所有的关系。容忍和责怪这两种做法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看到同一个父亲可以做出两种反应。在这两件事当中，大卫的个性并没有改变，他先是对长子暗嫩容忍，之后又去责怪另一个儿子押沙龙。这两种不同的处理事情的方法，其实在态度或者是个人风格上都差不多。大卫对他的儿子时而放任，时而严厉的方式，实际上是他的懦弱。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假如说，如果大卫不是那样的来处理暗嫩和押沙龙的危机，可能他之后的日子会好过一些。我们不知道大卫是否能够事先采取什么预防措施来阻止暗嫩玷污他的妹妹他玛，以及他的儿子押沙龙去谋杀长子暗嫩。很多事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却真实的知道，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处理这个过去犯下的罪行，那就是饶恕。饶恕并不是一个介于容忍和责怪的一个中间点，它也不是一个温和与严厉之间的平衡点，更不是药剂师用两份接纳和一份惩罚所调出来的一个温和的配方，它是完全不同的，是神让我们看到，这是他对违背真理、摧毁爱、使盼望落空的罪的处理方式。唯一了解饶恕的方式，就是明白神透过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饶恕是不属于人类的行为，我们不会用它来修复罪所造成的伤害。饶恕是出于神的，是神来处理我们的罪所带来的混乱的方法。我们所能做到的，都只是神在基督里 所做的部分而已。饶恕的第一步是接受罪，无论它以什么形态呈现。饶恕并非无视罪的存在，也不是隐藏罪，替他找借口，甚至是去修饰罪，或者是为罪来辩白。饶恕是面对罪，并且接受罪的后果，无论这罪的后果有多么痛苦，带来什么样的刑罚，会使我们有多么难受，造成什么样的不便后果，饶恕都接受。除了至高的十字架，谁能勇敢地接受罪所带来的一切呢？饶恕就是接纳这个犯罪的人，对这个人积极地展开一个全新的爱的行动，让他们重新回到爱的关系当中，对他们说，你是真实的，你或者任何人都不能够隔绝你和我的关系。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饶恕这个词已经被新闻术语所淡化和随便的来使用了。它经常所代表的意思，我们常常会理解为，这次我不计较，我不想被他烦恼，但是下不为例就好了。他似乎只是把耸耸肩、不在乎的动作口语化了而已。那要使这个字恢复它的原貌，我们必须要重新回到圣经，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去找到它的精神、力量、动力和变化，了解到这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不同的举动，知道唯有饶恕才能带来更多的新生命。当做父母的记住这两件事情，其实就已经是处在饶恕的状态了。第一个是，我所抚养的是神的孩子，神在我之前就已经爱他了，神在我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还会继续爱他。第二点，即使是最具有毁灭性的罪，神仍然饶恕，我不可能超越神的做法。有一位神学家这样说，在我们的文化当中，家庭生活给我们享有亲密之约最好的机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福音在日常家庭关系当中充满活力。
感谢您收听清晨的甘露，愿阿爸天父与我们每一位父母同在，赐给我们诸般智慧，愿亲爱的主耶稣以他的救恩为依，使我们和我们的青少年都能成为神国度里圣洁的子民。愿亲爱的圣灵保惠师与我们每一天同在，亲自的装备我们成为合他心意的父母，引导我们的孩子，使他们在神的真理和神的爱里茁壮成长，都是荣耀神的少年人。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次再见了。
即使空虚混沌，云面黑暗，山的凌云映在水面上。
记住你说有关黑暗变退然，你的气息化成成霜与海洋，尘土成了生命，安妮心像荣光，我们本为你所爱的创造。
我敬拜你 Elohim， 一切存在都因你而生，你是初也是终，荣耀永不改变，我属你，永属你。
你用尘土在我坠入生命气息，你眼中看我为奇妙可畏，然而我吃了经过心起初你是神，直到永远你掌权，我属你， 我属你，
我敬拜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